高力士奉林指王李隆基所差要救狼吉。这高力士啊还真办正事，按着计划他把太平公主的次子薛崇简叫到没人的地方，就打算把这个事儿啊从头到尾跟他讲清楚，叫他在太平公主面前说几句好话，好救狼藉。但这话呀还没等说完呢，薛崇简也没听出头脑来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高力士冷不丁抬头往撒油场上一看，哎呀完了，怕什么来什么。就见那头白象用大长鼻子把狼藉卷起来，再一次抛向空中，这回扔的可挺高啊，人球往下滚落的时候，大象没接利索，正好用象牙扎到狼藉的身上，那大象牙像一把锋芒利刃的巨刀一样，噗这一下就给穿透了，鲜血奔流，包括中宗李显在内目睹此情都大吃了一惊啊。平上平下文武百官所有在场的人发出一阵惊呼和一阵骚动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人球落地之后，大象一掉屁股把那巨蹄抬起来了，就那大象那蹄子有多大呀，把狼藉就踩在蹄下，可叹狼藉呀被踩为肉饼。高力士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哎呦完了，他一闭眼光光直跺脚。这薛崇简扭回头也看见了，薛崇简也一拨了脑袋，哎太惨了，我力士兄，莫非你叫我帮忙救这个人？算了。高力士一想，说个什么劲儿，人都死了，林指王李隆基交给我的事儿我没办好啊，可这事儿也不怪我呀，你事先跟我打招呼我好想办法，事在紧急呀，这玩意儿迟来了一步。高力士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，下半截话存肚子里就不说了，冲着薛崇简一抱拳，多谢，请回吧，话你还没说完，以后有了机会再说。薛崇简归队咱不提，单说高力士晃晃悠悠跟踩着棉花一样往回走啊，就觉着对不起李隆基，同时呢觉着死的这个人叫狼藉的学士太惨了，心说宗楚可下场。内园呢就是皇宫大内，有保卫安全的这么个衙门，有个总监叫钟少京，跟高力士处的不错，他们都是林指王李隆基的人，高力士有什么事儿得禀报钟少京，由钟少京再禀报给林指王李隆基。 等高力士见着钟少卿之后，连晃头带跺脚，把目睹的一切向他述说了一遍。钟少卿一听也不住地点头，好吧好吧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马上派人禀报林之王，你回去歇着吧，这事儿不怪你。高力士一再解释，请你上书王爷，不是我耽搁了，实在是事在紧急，来不及了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王爷圣明，肯定不能怪你。高力士交代完了，什么事都没了，回住处吧。他住的建福门那个夹道一个小院里头，哎，还是个二合院，这地方极为肃静。高力士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头盘算，哎，人这一辈子难活呀，有的从嘎啦一降生那天起到停止呼吸止受一辈子的，相反有的人就享受荣华富贵。咱不说旁人，就说这个狼藉吧，据我所知，这人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满腔忠君报国之志啊，这是人才。如果他遇上李隆基，肯定受到重用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。他偏偏命运不济，落到宗楚客他们手里头了，结果惨死在橡皮之下。这怎么解释呢？看来这人这一生，首先是知遇，而后是机遇，这两者是缺一不可呀。这高力士啊，一边走一边做总结。其实他总结的对不对，还真不差。什么叫知遇啊？您别忘了这句话，知遇之恩呐、啊。这就是伯乐，他能够发现人才，重用人才，往上推荐人才。那这人再有能耐，这一下就能起来。这叫知遇之恩。另外还得有个机遇问题，机就是机会，遇是运气。你不服这个劲儿不行，你天大能耐没这机会，你也出息不了。要说运气好像是迷信，事实上也不然呐、啊。你没这个机会，没那时运，什么能耐也白扯。狼藉不就是如此吗？这高力士这心呢，跟开了锅一样。就回到自己那二合院，推门进去奔寝室，脑瓜子嗡嗡直响，心说我好好歇歇。哎呀，韦后太专横了，宗楚客太坏了。哎，他又一想，且慢，我千万要保持头脑清醒。因为皇宫大内都是宗楚客和韦后的爪牙，一句话说错了，一件事办的不妥帖，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呀。别别啊，注意注意，千万这脑子可别溜号。他想着到了寝室的房门，突然就觉着屋里有人，而且这个人呢还沉沉的长叹了一声。把高力士吓得一哆嗦，倒退了几步，往院里看看，没人，心说谁在我这屋待着呢？莫非我耳朵听差了？他再仔细听听，果然里边有人。哟，谁呀、啊？高力士有点神经质，从台阶上下来，准备上配房屋里的取宝剑。 一方不测。可是他刚要转身的时候，屋里的人说话了：“李师兄，李师兄，是我，你怕什么呢？”哎呀，高力士这才听清楚屋里的人是谁。你猴崽子在我这呢，可把我吓得不轻。高力士说着，推房门进屋了。在他面前站着个小人丁。什么叫人丁？个儿太矮了，他顶多能到高力士胸口这么高，也就像个八九岁的孩子。脑袋可不小，小细胞大脑袋，饼子脸，一对小月牙眼，小脸蛋长得还有红似白的，头戴软包巾，身穿绿袍，腰里还束着根带子，穿着青缎白底的官靴。这人年纪也在20岁出头，说话细声细气的，满嘴小白牙。他是高力士最好最好的朋友，名字叫谢鸭儿，鸭子的鸭。哎呀，高力士一看是他，的心放下了，反手把门关好。我的老弟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哎，快快坐坐坐。李师兄，除了我之外，谁敢进您这屋？哎，说的是说的是。兄弟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
来半天了，我你哪儿去了？我
高力士没敢说实话。
啊，我到外边转了一圈，看看天缸的水装满没装满，一旦出了岔子，我担当不起呀，所以溜了一圈这才回来。
呵，怪不得呢，我等的心呢简直都熟了。兄弟，难得你到我这来串个门啊，怎么样，这些日子不错呀？
哎，我呀正生气。
我李师兄啊，谁让咱哥俩不错呢？我肚子有怨气，有苦水，我就在你面前发泄发泄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？高力士就问：“什么事儿？”
嗨，我说方才在撒油球场上发现的那些事儿，你大概没在场吧？
其实高力士看见了，但是多了个心眼儿。高力士一拨了脑袋，
不知道
出什么事儿。
哎呀，太惨了！
方才有一幕表演叫大象踢活球，
哪有把人捆成球叫大象踢的？那还好得了吗？惨透了！那个人被大象的巨蹄踩成肉饼了，鲜血奔流。我的妈呀，现在我一闭眼睛还在我的眼前呢。
是吗？那么死的那个人是谁？
我也弄不清楚，反正我就知道那个人啊好像是个弄臣，跟我这职业差不多少。
我说李师兄啊，你说我们这个弄臣前辈子做了什么孽呢？到头来得这么个结果，这可真叫死无葬身之地呀！
哎，误伤其类呀，看到他的死，就想到我自己，把这活不活有什么滋味？
说着话，这小人丁啊哭开了。高力士恐怕他说话的声音大，被外边的人听了去，用手捂着他的嘴。小兄弟，小兄弟，你低点调门行不行啊？隔墙有耳啊，
这要被外边听见，对你对我都不方便。我厉师兄，你别堵我嘴行不？要不叫我说，我就得活活憋死。今天我非他妈说个痛快不可呀！高力士吓得浑身汗毛根都发竖，赶紧到院儿重新检查一遍，前后左右果然无人偷听，把院里所有的门都拴紧了。高力士二次反身回屋，拉住小人丁的手：“兄长，你说吧，你痛痛快快的说，但是调门可不要高了，我这听着。”
好吧，那我就说。
书中代言，这个小人丁跟高力士是什么关系？他是个干什么的？说来还十分有趣。就这小人丁啊，姓张，名字叫张凤。张凤他父亲原来就是太平公主府里的月宫头子，月宫就是奏乐的，笙管笛箫弹拉歌舞无一不精，一直侍奉太平公主。看这个人有一儿一女，这儿子就是这个张凤，就是小人丁，也不知是营养不良啊还是什么原因，这孩子这个始终就这么高，光长脑袋不长身子，小短腿俩长胳膊，其形状活像猴或者是猩猩，所不同的这脸长挺白，瞅着不讨厌，有人就管他叫大头人。另外他有个妹子，妹子跟他不一样，身材修长，长得挺漂亮，这兄妹二人是截然不同。后来这小人丁张凤他爹为儿子发愁啊，这不是个畸形人吗？我长大了既娶不着媳妇儿，又难吃这口饭，怎么办呢？因此张凤小的时候他爹就栽培他，他爹是老乐工啊，把笙管笛箫所有的能耐交给儿子了。这人丁啊个不高，脑袋聪明，一学就会，带眼的会吹，带弦的会弹，能歌善舞，他这个嗓音圆润还非常好听，简直就是个活宝。他父亲看到这步心就放下了，心说反正我尽了力了，将来这孩子怎么样那就看到自己的时运了。也该的，这小人丁有出息。说这话是前些年了，有一次他在太平公主府里莲花池旁在那钓鱼，弄了鱼竿坐着也没事，正好莲花池水面上来了一群鸭子，这鸭子有个领头的在水面上漂浮，非常得意。可这人丁张凤呢就喜欢鸭子，手拿着鱼竿瞅这群鸭子乐，视野凑巧，正好太平公主领着俩儿子薛崇训薛崇俭也来到这看莲花，在对面的莲花亭上，太平公主这俩儿子一文一武，二儿子喜欢文学，大儿子薛崇训就爱使枪弄棒。这薛崇训一看水面上有群鸭子，他坏脸子上来了，命令仆人把弓箭给拿来了，抿朱红搭悬扣，就想射领头那鸭子好开心取乐，让小人丁张凤隔着湖看见了。这张凤他喜欢鸭子，哎呦他可急了，一蹦多高啊，
就冲着薛崇训咋呼开了。住手！你给我住手！不准你射会说人话的鸭子，我这鸭子会说人话。您听这词儿多新鲜，把太平公主吓了一跳，把薛崇训也吓了一跳，薛崇训就没敢射。太平公主闪目一瞅，在莲花池那岸边上站着个小人丁，冲着亭子上咋咋呼呼的，不由得脸往下一沉，心说什么人大胆在我的面前如此放肆。来人，把那小人丁给我带过来。仆人们过去把张凤带到太平公主面前。哎呀，这张凤知道惹了祸了，一看太平公主面沉似水，两位公子都怒目横眉，张凤赶紧磕头：奴才叩见公主千岁，千千岁。我说你是谁呀？我就是从府中长大的，我爹爹就是老乐公张成。哦，太平公主不认识他，认识张成啊，侍奉自己多年了。你是张成之子，正是。我且问你，你方才咋呼什么？你说不准射你会说人话的鸭子，是这么说的吧？奴才是这么说的。你简直太乙的放肆了，怎么你这鸭子会说人话，这是宝贝。公主息怒：奴才不敢欺骗公主，我说的全都是实情啊，这鸭子果然会说人话呀。公主点点头：好吧，那你就叫他说说话，他果然会说人话，我就不怪你，还有重赏。要不会说话，今日我要重重责罚于你。公主圣命，我代替那鸭子说吧，他能自己报自己的名。哦，他怎么报名？就见小张凤把脸一扬，用手一拍自己头顶：那鸭子他怎么不会说人话呀？动不动他就说鸭鸭哎呀，你说这不是耍活宝吗？公主一听，出乎意料之外，是仰面大笑啊！就这么个会说人话呀！呵，这小子他真能狡辩。太平公主一看他长得还行，你看这小人丁还能逗笑话，不但没降罪，相反还喜欢上他了。免了吧，你真能耍贫嘴，往后就跟着我吧。在这之后他就跟着太平公主，这就叫知遇。他要不是被太平公主发现，他能做六品官吗？哎，就这么个小人崽一步登天。有时候太平公主闷得慌了，把他叫到面前让他弹拉歌舞；有时候闷得慌了，眯着眼睛叫他给讲笑话。他有一副非常伶俐的口齿，能讲出多少多少笑话，所以太平公主就越发喜欢他了，提拔为六品官。可后来呢，中宗皇帝李显二次登基，太平公主就把这小人丁张凤献给皇兄。李显一看果然是个奇才，也非常喜欢他，赐名叫谢鸭儿，就不叫张凤了。谢就是解放的解，他能解释鸭子说人话，但是叫解子不好听，故此叫谢鸭儿。宫廷里的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都管他叫活宝。没想到谢鸭儿今天来找高力士谈出一些事情，才惹出杀身之祸。